大家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的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为的就是要让死在罪恶过犯的人得着那属神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得着，而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还吸引了一些人要来得着这生命。我们就求真理的灵来到我们中间，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可以生出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能够得救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神。我们感谢神，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求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热心，能够专心，而且能够有受教的心，听到你自己的话就能够照着去行，能够顺服神你自己的话。我们仰望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上个主日我们讲到是父子圣灵，特别讲就讲到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本体和本质上是唯一，这个是一样的，是一致的。那特别早上我这里跟大家读一个诗篇，诗篇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口，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西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去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那这个诗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刚才听的时候注意到没有，就是他的第三节、第五节和第九节那三次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那既然圣父圣子圣灵在那个本体和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呢都是圣洁的，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不是因为我们在圣父在父子灵前面加了一个圣字，叫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才是圣洁的，那是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圣洁的，而且唯有神是圣洁的。那我们称圣父圣子圣灵呢，只是承认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而且我们都是有罪的。那我们今天用了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圣灵是圣洁的灵。那在约翰福音是六章八到十一节，那就是那个圣灵是圣洁的灵，它怎么表现出来的呢？那第八节说，他进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这是那个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那我下面读一个那个中文圣经新译本的翻译，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义方面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在审判方面是因这事件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那那个和本跟新译本的翻译，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的翻译中啊，它对同一个动词叫 elegokon， 那这个动词啊，它选取了两个复古的意思，如果你刚才听的话应该是很清楚。那和本是说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那个新译本翻译成就是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那希腊文里面这个动词的意思呢，其实有那个指出或者证明某人在哪方面的错误，在哪方面责备某个人。圣灵来了就要指出证明世人在罪在义在审判方面的错误，就是新译本所说的，就是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那什么意思？就是圣灵要告诉人呢， 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审判，而且圣灵要让人明白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这方面，我们人本身有的那种错误的观念。那当你有了那个正确的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的观念以后呢，圣灵就要让你在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看这是那个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呢是接受圣灵的责备，同时让我们自己还要责备自己。那其实罪、义、审判这三个观念，那是那个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个三个观念、三个概念啊，就是，但是他们不是那个抽象的概念。有时候我们讨论那个神学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提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变成那个抽象的观念。那个抽象的观念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跟你的生活没有关，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表那个不同的看法，那就变成那个抽象的观念。当然你看看这里啊，圣经里面讲的罪、义、审判，它不仅仅是那个道德上的或者法律意义上的概念，他们是那个神学上的概念。什么意思啊？就它都是直接的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连起来的。然后你为罪是因为你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神的审判。那你看这是那个不是抽象的观念，这都是有事实的，而且是跟那个耶稣基督直接相关的。那这是那个圣经里面讲述这个这个神启示它的真理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它不是告诉你一个观念，它是让一切的概念，这个一切的真理都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有心有体的彰显出来。那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几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当我们一提到那个罪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我没有罪，因为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那我没有违反国家的那个法律，那我现在没有被关在监狱里面，我现在坐在这里听到，那这个是你把那个罪当成那个法律意义上的罪。或者是当你一提到罪的时候啊，你可能先想到的是我没有罪，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奸淫，我没有那个说谎，我的尽力行善，每个人都说我是好人，那我自己觉得自己有错，那这个就是你把罪当成那个道德意义上的罪。但是当圣经说我们人有罪的时候呢，它的根据不是世上的法律，而是神的律法。那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对那个罪有一个清楚的定义，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那个神的律法跟那个世上的法律有什么区别呢？神的律法是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个彰显。神的律法它远远高于世上的法律。我给举几个例子，当然你违背了世上的法律，比如你杀人了，那你也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也规定不可杀人。那但是如果你没有违背世上的法律，你没有杀人，但是你也可能也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面。所以你没有杀人，但是如果你心中恨人呢，你没有违背世上的法律，但是你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不仅仅是看你的行为，还看你的动机，还看你的心思和意念，不是看不仅仅看你的手里面怎么做，还要看你心里面怎么想。那还有比如你就是按照世上的法律办事，你可能也违背了神的律法。比如说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你就按照世上的法律办事，但是你可能就违背了神的律法。为什么？因为神的世上的法律啊，有时候是跟神的律法是背道的，这就是违反神的律法的。就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有些国家或者有些地区，他同意那个同性恋是合法的，那你如果同性恋结婚的话，就是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但是你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圣经里面讲同性恋是罪，所以你看那个神的律法是高过世上的法律的。那神的律法也高于人的道德，高于人的是非。比如说在我们的那个道德是非观念里面，通常都认为奸淫是不道德的，所以你没有奸淫呢，你就可以认为你道德很高。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他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那时候也是同样的，他不仅仅是看你怎么做，是看你心里面怎么想的。那奸淫的罪啊，你其实心里面想啊，其实已经犯奸淫。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那你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那个离婚呢已经司空见惯的，而且离婚不犯法的，是不是？所以说人说你结婚呢找牧师，离婚就找律师，律师就是鼓励你离婚的，是因为他才可以赚你的钱。但是而且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在我当是我做小孩的时候，如果是哪一个人在我们村里上如果离婚了呢，那这个人呢经常抬不起头来。但是现在呢二三十年过去，那情况就完全改变，人们对离婚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指责，对离婚的人。当然我不是说要对那些离婚的人我们要加给他们额外的痛苦或者额外的负担，那只是我们只是想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件事情。人的道德观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神的话语不改变。耶稣他说什么，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所以你看，那个奸淫，如果是你不正当的离婚呢，其实就是犯奸淫罪。那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例子可以让人离婚，就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但是、很多现在的人离婚呢，就是合不来，或者是没法相处，你就离婚。那这个种其实就是犯淫乱的罪，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道貌岸然的论断别人呢，圣经呢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就是没有人呢可以守全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或者按照神的标准呢，每个人都是罪的，这是圣经要对我们讲的话。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做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很特别啊，它不是让你去遵守的，因为你根本就守不了，那律法就成了让人知罪，所以律法就成了一个定罪的功能。那但是因为圣经里面也说，如果没有律法了，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罪。如果神不是神说不可偷盗了，你偷盗了就不是罪。所以说律法它是让人知罪，但是同时另外一个方面，人又不可能守全律法，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那那个律法除了让我们知罪以外，它还有没有别的作用呢？所以它到底有什么功用呢？那还有了，律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那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也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里头他讲的律法好像一个老师一样，这就好像一个启蒙的老师。启蒙的老师呢，他让你去到耶稣那里去，律法相当于一个引路的人，引你到耶稣那里去。就按照律法你有所不能行的，就按照你自己你不可能守全律法，你会被律法定罪，那怎么办呢？律法就告诉你，有一位呢他守全律法，有一位呢他可以赦免你的罪，所以他就把你引到耶稣那里去。这叫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那个总结什么，律法的尽头，这个律法的目标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让人呢有罪的人到基督那里去，罪得到赦免，这是那个律法的功用。那耶稣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耶稣的一生，他的教导，他的行为，就证明他是没有罪的。那比如他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说，没有人可以成全那个神的律法。没有人可以守全神律法，但是耶稣来了，他说我要成全这个律法。那耶稣他怎么成全律法的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他不仅仅是教导人明白神的律法，耶稣他教导人明白神的律法，更重要的是他自己 在他的言语行为上，在他的行事意向上，就他这个人呢、啊，完全的人，他守全了神的律法，他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人是可以守全律法的，只要依靠耶稣。那所以说，你看那个即使是耶稣的敌人嘛，就是想控告耶稣的人呢，要想定耶稣的罪，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旧约圣经呢，也找不到任何耶稣的把柄。所以耶稣他守全了律法。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基督施恩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耶稣说，他不仅仅是他自己守全律法，他要把那个守不全律法的人，在那个律法控制之下的人，被律法定罪的人，他要把这些人呢赎出来。那他怎么赎啊？赎出来的那个赎的意思就是你要付代价，要付那个赎价。那这是那个赎这个字呢，是那个当时那个新约时代那个奴隶市场的一个用语，一个用语。这什么？这当时那时候很多奴隶，那这个奴隶要得到自由了，就一定要有人赋予他赎他，赎他的身，或者为他付这个赎价。那当人犯罪，当人被定罪的时候，那个圣经你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你要从最终得自由了，那就有人要为你赎这个赎价。那耶稣把这些犯罪的人，这些被定罪的人，有罪人赎出来，就是他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那他为我们怎么付这个赎价？就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那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就罪的代价就是死。那我们有罪了，我们就一定要死，我们身体要死，我们跟神的关系被隔离，我们的灵性被死亡。那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付了这个罪的这个代价，或者付了这个罪的工价。那我们信耶稣了，所以我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因为我们罪的工价有人已经为我们付了，这就叫做赎，救赎。那律法呢，就不再控制我们，所以律法就不再定我们的罪。那正如格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他这里特别第十四节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我们说神赐下律法，律法就是让你知罪的，律法就是要定你的罪的。所以这个律法上的规条呢，其实都是对我们不好的，是有碍于我们的。但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就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那就是什么？这律法就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不再被律法辖制。那就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缘故。那时候你就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关于罪的观念呢，这里就有一个转折。就以前呢，比如你看那个罪呢，都是看到人身上的，但是现在罪的关键和罪的转折点，就集中在耶稣身上了。这个就叫做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就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在罪中；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从罪中脱离出来。像那个约翰福音那第三章讲得很清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看，这就是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你如果不信耶稣，罪已经定了，因为你本来就是有罪的，而且你不信耶稣，你的罪还不能得到赦免，不能得到点头。但是当你一信耶稣，你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那时候你看到一个转折点，说那个罪不再是看我们自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城里面唱了一首歌，就我是谁，父母爱。那他说，不是因为我是谁，乃是因为你所做的；不是因为我是谁，乃是因为他是谁。就你不是罪的关键点，不在乎我们，乃在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赦免人的罪。你自己死到十字架上，你也不能赦免你的罪，因为你本来就该死。像那个强盗讲的一样，我们所受的是与我们所做的该当的。那我死到十字架上，更不能赦免你的罪， 因为我连自己的罪都不能赦免。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可以赦免人的罪。那时候他进来了，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不信。那圣灵让我们知罪，为罪自己责备自己，这很重要的。因为当亚当夏娃被当人类始祖一犯罪以后呢，他就不是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他就是为罪去责备别人，为罪把自己责任推脱给别人。那么亚当就怪夏娃，亚当就怪神，那夏娃就怪蛇，所以一个怪一个，那就是不是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圣灵来了，就是要让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就他那个让你看到你的罪，让你有后悔，让你有痛悔的心。但是不要误会，就是我们讲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叫我们自己在那里忧愁，或者自己在那里担当我们罪的结果，或者自己在那里后悔。但是啊，你们也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说那个罪的结，是那个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实际上律法是一个老师，要带你到基督那里去。如果你只是认识到自己有罪，那你就说完了，这样我惨了，那我怎么办呢？那你也没办法了。如果你不到耶稣那里去，你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那最后你就叫自己责备自己，非要叫自我定罪，自己在那里承担自己罪的后果。那这样的人心里很痛苦，他想从罪中脱离，但是不得办法。所以很多人，我们说如果你有良心，或者说你想追求道德的人呢，其实这个就是带着痛苦给你。因为你想脱离那个罪，但是你不能脱离，你想得到良心的平安，但是你得不到良心的平安。那就是说你自己责备自己，那个圣灵让你责备的时候，他圣灵更重要的，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是让人看见耶稣，圣灵是让人能够明白耶稣的话，所以他一定是让你到耶稣那里去，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而不是说让你自己在那里责备自己，这只是自己陷在那个自己的罪中。那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像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去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以后，他也后悔了，他后悔不应该出卖耶稣，那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说他后悔了。但是后悔了以后他怎么做呢？他就回去要把这个卖耶稣的30块钱返给那些祭司长，返给公会。那个公会的时候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承担吧。那这个圣经就知道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那就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那他为他承担了自己罪的那个后果，那这样的并不能拯救他，所以犹大就成了那个灭亡之子，就灭亡了。但是圣灵让我们知罪的时候，圣灵是要让我们得救，耶稣乃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让我们因他得救。那是什么？你这样来信耶稣，你要把你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来，你要承认你的罪，你要承认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那最后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那因为格林多后书第7章第10节他说，因为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了，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这里讲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不要为自己在你忧愁，你也不要为你的罪在你忧愁，因为神已经为你的罪做了好的办法，神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恩典，所以你不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在你忧愁。那这如果你自己忧愁，忧愁这个就死。但是神是要让我们得生命，神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神是要把这个救恩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顺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来相信耶稣，让自己的罪得到赦免。那就是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那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这些经文也是不大容易明白，什么叫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什么意思呢？那义这个字啊，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那种义，我们经常讲到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行善，为国家为人民，那个有大义，做好事，为民为国，那这是我们讲的那种义，民族大义。所以说你是一个义人，你为朋友两肋插刀那种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就在神的手中，我们都是无用的，就像一堆烂泥一样。神本来是一个窑匠，但是你是一堆烂泥，在神眼中没有用，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那种中国人的那种常朴素的那种善恶观念里面那种义，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义？那以色列人里面，其实他们也不明白这个义。以色列人的义什么？就是遵守律法， 他们想靠律法称义，所以他们想争取从律法而来的义。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或者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经历也明明的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能够被神称义，没有人能够靠行为被神悦纳，没有人可以靠行为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义字，这个义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义这个字它就是说是神所要求的， What God requires， 就神所要求的。那回头说叫做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就神把一个人让人跟神有正常的关系，有正当的关系，有一个，因为当你人犯罪以后呢，人跟神的关系是隔离的，甚至人跟神是那个敌对的，圣经里面用那个敌人的观念，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那这两个，所以说神是光明的，人是黑暗的，这两个是不能共存的，是那个敌对的关系。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他就讲，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圣经里面也说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啊，这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神的愤怒常常就显明在这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但是神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跟他改变这个关系，因为神跟人，人跟神的关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是因为罪的破坏，人跟神的关系才这样破坏的。所以现在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不正确的。那神怎么能够改变人跟神的关系呢？那也是同样的，就是让耶稣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能够完全的满足神的要求，他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献上这个身体就可以作为一个赎罪祭，就可以让人的罪能够得到赎去，而且他能够作为一个挽回祭，让神对人的愤怒可以被消除，让神不再向人天天发怒，这叫挽回祭的意思。但是按照那个犹太人的观念呢，因为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在旧约里面有一节圣经，在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或者被挂在木头上啊，按照这个律法的是受咒诅的。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不是他在神？按照犹太观念，那他就是受咒诅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义的，这个也更不可能让人因着他就可以被称义。那这个就是圣灵告诉他们，他们对义的这个观念的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受咒诅。但是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他不是被神咒诅的，他乃是因为我们受了咒诅，甚至圣经讲因为我们成了咒诅。因为人有罪嘛，他担当人的罪，所以他是被受咒诅的。但是啊，没有结束，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说就结束了，不是他死了就结束了。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得救。这个耶稣也不能够被认为是义人，因为他被罪所胜，被死亡所捆绑，他没有脱离那个罪，也没有胜过那个死亡。所以感谢神呢，圣经里面讲的按照圣经所说的，也是按照他自己所说的，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耶稣的复活说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了耶稣是公义的，死不能够胜过他。他为人死了，但是死不能够胜过他，死就是他不能够永远死，死不能够捆绑他。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就证明神是公义的，证明耶稣是公义的，因为他就是那位圣洁公义者。那其实你如果去看看那个耶稣死的时候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片段，就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大声的说了一句话，在死之前，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就耶稣在断气以前呢，说了一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这个时候，在旁边盯耶稣十字架的一个罗马兵，一个百夫长，他看见耶稣这样的死，他说了一句话。说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哎，那这什么意思？就耶稣是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因为他是个义人。他说这句话气就断了。他不是说那个是有罪的，这个是不义的，是人，因为神是那个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如果你是有罪的呢， 你不可能把你的灵魂交到神的手中的。你交到神的手中，神也不会接纳你的灵魂的。但是啊，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的气就断了。所以耶稣他不是跟他那个别的人死，或者跟他旁边两个强盗死不一样。因为那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也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就是耶稣，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啊，感谢神啊，这个强盗也得救了。因为他在临死的时候，他就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耶稣也就答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那你就看到什么，这耶稣他不仅仅是自己往父那里去，同时啊，凡信他的人也都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就成了一条到父那里去的道路。那这个就是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耶稣非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也没有，不是因为他的罪，也不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而是因为他因为人的缘故被神咒诅，所以为人的缘故担当了那个咒诅。但是啊，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并没有被死亡捆绑，他乃是到父那里去，他不是去别的地方，他是到父那里去。他父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他也是圣洁公义的。所以那个人对那个罪的观念和对公义的看法呢，应该是在耶稣身上。现在你要往父那里去呢，只有一条路，这个耶稣已经为你开了一条路，就是耶稣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到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父是公义的，父要求的是什么，父要求的就是你要是义的，你要那个在过去都是要求你要守律法，你就可以成义。但是你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你不可能守成律法。所以现在神的要求呢就改变了，现在神的要求是什么，要求你要信耶稣，这是神的要求。要求你信耶稣你就被称义，要求你信耶稣你的罪就被赦免，这样你就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接纳你。所以到神那里去，比如说你要去见一个人，我们那个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了，其实所有的人都这样，世上每一个政府都是腐败的。所以你要行贿，你要去见一个人呢，你要带点礼物去，是不是？那你要去见神呢，不是你带任何礼物都没用，但是你带一样礼物神就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儿子的血，他儿子的身体，你奉耶稣的名可以到神那里去。你带别的任何礼物啊，人家都不会收，神都不会收的，因为你不满足那个神的要求。这就是义，因为神所要求的就是你要信耶稣基督。那感谢神呢，那个罗马书三章十一节二十二节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现在神所要求的就是人要悔改，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你就可以被神称为义，神就接纳你，他做你天上的父，你做他的儿女。那圣灵来了，他就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圣灵让我们为义责备自己的时候，他不是要，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义，更重要的，他也让我们脱离自义。如果有的人是自义的话，圣灵要让你看到你不是自义的。说你，如果你有一点义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啊，人的义。所以有的人认为他很有意啊，那你的意像什么，是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一幅图画。就人的意像什么，人的意就像那个破烂的衣服一样的，就你觉得你穿的一件衣服啊很有意很体面，但是上面很多洞，它根本就不能得你的修，那就叫做人的意。就人的意在神面前就像一件破烂的衣服，所以你不要自意，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那神的要求或者圣灵是要让我们来投靠这位圣洁公义者，就是耶稣基督。那让神的义，这个让耶稣基督的义啊，因信加给我们。所以我们是把神的义拿过来，这问题说我没有义，当我们信耶稣的什么，他的义因信加给我们。所以这里演讲就是有一种比喻了，大家最容易明白的，现代人特别是，因为每个人现在都有银行账号了，那你有一个银行账号，在你的账号里面呢，什么都没有，都是亏的，亏了很多钱，因为你欠了很多，因为你是有罪的，你是不义的。那神要怎么，神就把耶稣的义啊，就存在你的账号里面， 说他不仅抵消了你过去的亏欠，而且让你现在账号上还有盈余，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这就叫做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为审判，是因为这世间的王受了审判。那审判这个字是一个法律用语了。当耶稣基督被捕以后呢，犹太人的公会审判他，就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就按照他们的旧约圣经来审判耶稣。但是他们审判的结果是他们找不出耶稣有任何罪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耶稣给治死，他们一定要除掉耶稣，所以就跟耶稣定了一个罪，就是他自称是神的儿子。那这是犹太人对耶稣的审判，这个犹太人对耶稣的定罪。他自称是神的儿子。那后来他们又把耶稣交给罗马政府，让罗马政府来审判。那个希律王比拉多，就按照罗马的法律啊，也是查不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的。所以说，那个比拉多其实就想把耶稣给放掉。但是犹太人呢，他们一定要把耶稣给杀死。所以就求那个比拉多放了一个凶手给他们来代替耶稣。那于是比拉多就把耶稣啊就交给犹太人，让他们钉他十字架。但是那个比拉多给耶稣一个罪名，是什么？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比拉多最后给那个耶稣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那如果他是犹太人的王的话，如果他要在这个地上要领导犹太人革命，要建立那个犹太人的王朝的话，那这是那个相当于叛乱，那完全比拉多是可以把他定罪的，因为他是被罗马统治的。但是耶稣也说我是王，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看世人呢审判神的儿子，而且把神的儿子定了罪。但是啊，当耶稣基督真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基督完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死就成了对世人的审判，这个十字架就成了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这个就叫做未审判，是因为这世间的王受了审判。那么这个世间的王是什么？这世间的王是指的撒旦，指的魔鬼。因为这个世间本来是神所造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了，这个世间就暂时的就是由魔鬼掌管，或者暂时的就迫在那个魔鬼的权下，或者暂时的就属于这个撒旦。那人呢，每一个人呢，或者每一个犯罪人呢，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都是在这个国，这个撒旦的这个国度里面，或者都是在那个撒旦的这个权势下面。因为圣经里面说，凡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是啊，显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啊，为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耶稣基督出来就是为了除灭魔鬼。那耶稣怎么除灭魔鬼啊？除灭魔鬼不是我们想想的，为什么神不把魔鬼给除掉？除掉那我们不就人就好了，人也不用犯罪了。那神除掉魔鬼的方法不一样，神除掉魔鬼的方法就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2章30节说，在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就是叫做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的意思。所以说这世界的王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是讲的魔鬼。这魔鬼要受审判，魔鬼要被赶出去，那怎么赶的？说我若被举起来，就是耶稣基督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人员呢，本来都是在撒旦的国度下面的，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就来归向了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个魔鬼的权势，脱离那个魔鬼的国度，所以这个魔鬼呢就被赶出去了，这个魔鬼就被受了审判，因为他现在再也不能够辖制了，他现在再也拿人没有办法了。现在说你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你是很自由的，你也应该说很勇敢的，因为魔鬼其实是不能胜过你，耶稣已经为你败坏了魔鬼。那你看罗马书第6章第6节也说，他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可以向撒旦夸口。像那个格林多前书15章那里也讲，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说那个十字架是这个对世界的审判，十字架是对那个撒旦的审判。如果你看过那个派性快，我想我讲过好几次，那个派性快是一个很恐怖的电影，很恐怖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那个撒旦的那个形象很恐怖，是的，如果你看了你就知道那个撒旦形象很恐怖。但是、啊、那个撒旦的工作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派性快他讲的这个电影就是从耶稣已经被捕的时候，没有，耶稣在那个克西马那边，在跟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讲起的，说是其实是耶稣死那个生命的最后几个钟头拍的。但是你看那个电影的整个的过程呢，那个撒旦经常出现的。那撒旦出现的目的呢，这个他做的工作就是告知耶稣，你不要钉十字架。那有的时候他是劝他，有的时候他恐吓他，你钉十字架很痛苦，或者你钉了十字架这些人也。然后他用各种方法要拦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耶稣顺服神的旨意，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电影的结束啊，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断气了。最后、啊、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撒旦那个形象，一声绝望的喊叫，整个电影就结束了。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当耶稣基督真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撒旦的伎俩就完全的用完了，所以撒旦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伎俩了，撒旦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权势了。所以耶稣说了，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那这就说十字架是对那个撒旦的审判，而且那个希腊文里面都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这个受了审判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用的现在完成时，就说那个撒旦已经被审判了，将来还要被审判。那这是现在我们讲的现在，虽然撒旦的权势其实已经被检测，但是它还有一点余晖一样的，这还有一点余势，就跟那个地震其实已经过了，但是可能还有一点余震。因为为什么？因为撒旦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到。那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他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的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说那个地上的人是很恐怖的，说地和海有祸了。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下到你那里去了。这是魔鬼的最后的一个伎俩，在最后的一个疯狂。但是信耶稣的人你不用怕了，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你看，这现在虽然神没有把撒旦完全的灭绝，但是没有能力可以害我们的，因为撒旦都害不了我们。只要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要我们期待耶稣基督，甚至我们有能力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可以胜过仇敌，可以把人从他的城市下面给拿出来，我们去传福音，人信了福音可以得救。那你信了耶稣的人，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抵挡他，你用信心也可以抵挡魔鬼，魔鬼就可以退去，他讲。那所以我们这些有被拣选的人呢，圣经说我们是有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叫世人的眼睛能够看见，能够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那又因信耶稣得蒙罪得赦免，而且和一切纯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了，而且也是给你一个能力了，说你不要怕的，没有能力有权柄的，耶稣让我们去做事情，从来没有让我们持守空权，说现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现在我要把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你们，让你可以去践踏蛇和蝎子，让你可以去胜过仇敌，让人可以从黑暗归向光明，让人可以从撒旦归向神。那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啊！所以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小看你所拥有的。那圣灵来了，就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叫我们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叫我们自己定罪，不是让你自己责备，不是让我们承担我们自己的罪，乃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已经受了审判，那我们靠着耶稣可以胜过他。我们可以做一个光明之子，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基督的神明应该是一个，如果是用那个陈伟成牧师九月份会来啊， 如果用福瑞德牧师的讲话，那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过瘾的生活。这是他的话，对，他就过基督徒很过瘾，很刺激，他说，因为你每一天呢都在得胜，每天都在打仗，他说是很刺激的，很兴奋的，而不是像我们常的人觉得基督徒生活这么无聊，所以基督徒生活怎么这么软弱？没有的，如果你认识了你的身份，而且你也明白了你所拥有的，靠着信心你会使用的话，福瑞德牧师讲的基督徒生活是很过瘾的。很刺激的，因为每天你都在挣扎，但是每天你都在得胜。为什么？就是神为我们所成全的。那最后我让大家看那个圣灵的能力，这叫圣灵来了，他的工作真的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记得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那些在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他们的师徒逃散了，看见耶稣基督死了的人，那些门徒都非常失望了，都非常难过，甚至非常害怕。害怕那些罗马人，害怕那些犹太人的时候，他是他有门徒。但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软弱的人，这些忧伤的人，这些胆怯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能力，他们都站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是放胆的传讲耶稣基督，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个时候彼得讲了一篇道，那彼得讲的道这个目的就是要告诉那些听到的人，要向他们证明，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个时候，圣经有个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就是讲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节圣经就是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一个写照。就当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就是你听到神的道，觉得扎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扎心的感觉。但是这个扎心，为了让你自己责备自己还是不够的，就他会让你引导你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他就这些人就会问：我们当怎样行？所以就像上一次那个在监狱里面工作那位父亲，他就问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怎样才能够脱离那个罪？你怎样才能够得到那个义？你怎样能够脱离那个审判？这就是我们当怎样行。那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的。那最后彼得就告诉他们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第一切在远处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一天门徒就添了三千了。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第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这感谢神，这个应许是给我的，也是给你的，因为我们都是从远方到的。那犹太人是在近处的，他们听到了福音，但是这个福音经过教会历史上一直传到我们，我们是从远方神所招来的。所以这个应许啊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的儿女的，圣经告诉我们。那我们因着神的道，因着圣灵的感动，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得救。而且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感恩，让我们得救以后呢，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还要会继续在我们身上应许，还继续在我们身上成就。就当神的灵住在你的心中，当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神的应许会继续在我们身上成就，让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这就是让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还没有结束，还要让你能够成为圣洁，以致得救，以致你见耶稣的时候你可以坦然见主，而且得到那个救恩。在救恩里面，就是救恩里面已经完全给我们的了，但是只是我们有一部分应许我们还没有得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那个救恩完全的应许。所以说神在这个救恩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得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间的时候，是圣灵保守我们，是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持守在这个救恩里面，让我们一直持守在这个信心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安然的见主，得到神要所赐给我们的。这是那个圣灵在我每个人心中的工作，这是圣灵在我每个信徒心中的工作。那我就希望弟兄姐妹呢，你通过神的话语对圣灵有多一点的认识，而且你更愿意更多的顺服圣灵。我们以后会更多的讲什么叫顺服圣灵。 是你听到神的话，如果你能够顺服神的话，这是顺服圣灵。如果圣灵特别的在你心中告诉你的话，或者给你一些意念，或者是责备你，或者是安慰你，你顺服他，那也是顺服圣灵。因为只有顺服圣灵呢，我们神的灵呢，圣灵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作为，圣灵才能够在我们身上让那个福音的大能能够彰显出来，让你自己真的像耶稣所说的，你不仅得到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所成全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奇妙的救恩。主啊，得到你就得到一切，世上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将来的福分也都在你的里面。圣灵让我们明白，圣灵让我们看见，而且圣灵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感谢你，求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持守那活泼的盼望，活泼的信心，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家庭中，能够让这个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能够让这个福音的好处常常的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更求圣灵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在寻求你、还在黑暗中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耶稣你已经爱了他们，耶稣你已经为他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今天你让他们听见你的道，就求圣灵进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而且能够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你所应许的圣灵，以致我们能够罪被赦免，能够被神称义，能够脱离将来那永远的审判。我们感谢神，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福音诗歌，第224首，求圣灵充满我。